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
今天我要给各位从保罗书信加拉太里面
思想一段话，
就是在5章22跟23节，它里面讲到圣灵所借出的9种果子。那么关于圣灵的问题呢，今天在台湾呢可以说好像风起云涌，因为众教会呢都在注重追求圣灵充满，所以呢我们也看见有果效出来，很多的机会改观，很多的工作也进步，这实在是一个好的现象。不过这个圣灵这个字呢，充满这个字有两个文法，一个文法是叫做动词，一个文法呢是叫做形容词。好像说使徒被圣灵充满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那是动词。好像路加第4章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，还有呢使徒行传讲到使提反对圣灵充满，那是一个形容词。所以圣灵充满这个题目呢，有这个动词也有形容词。这个形容词呢主要不是在工作的上面，虽然说被圣灵充满在工作的上面可以表现出来，可是这个还不是一个最重要的。那么它主要应该是在生命上面的。有一天我在报纸上面看见了一小则的论文，他说不管是白猫黑猫，能够捕老鼠的就叫做好猫，不管是大官小官，能够做事的就叫做好官。我以为社会可以这样看法，但属灵的境界呢并不能够这样的看法，因为属事里你只有注重工作就可以了，属灵呢他不只注重工作，他还要注重这个生命，还要注重这做人。我讲这个话有两处圣经的根据，一处圣经的根据，有一次啊，耶稣在马太第5章里面讲一句话，他说在献祭的时候，如果想起对人有怀怨，你那个祭物不要献，你去跟那一个人和好了以后，你才来献祭。献祭是什么呢？也许代表跟神的交通，对神的敬拜。那么跟人有怀怨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跟人之间心不对了，我们跟人之间我们做人不对的。所以耶稣就说你跟人和好了，就说你把那个人弄对了以后呢，你才得献礼物。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不对呢，你那个交通也不对，人不对呢，你那一个敬拜也不对。除了那一段圣经以外呢，还有一段是在马太也是讲这样的话，他说有人说给耶稣传道，有人说给耶稣医病赶鬼，那么讲了这一些话，可是耶稣说，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我不认识你们。他不是为耶稣做工吗？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呢？可见的说他人不对，你那个工也不对。所以在圣经里头呢是讲究事是不错的，可是最主要不是讲究事，他要讲究人，而且这个人呢要是对了以后呢，这个工作才会对。如果人要是不对呢，你工作再好也不会对的。那么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主要的讲到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呢，不只是动词，而且要紧的是形容词。这个形容词呢不只从工作的形容，应该是从生命的形容。所以今天我用9种果子呢来给大家做一个思想。第一个果子呢就讲到仁爱的果子。你看呢，爱实在很要紧，今天呢到处都讲需要爱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建立在哪里呢？断断不是建立在利害。如果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害的关系呢，你看这个世界会很无情，这个世界会很冷酷。好像说一对夫妇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哪里呢？断断不是建立在一碗饭，丈夫说你会给我烧饭，妻子说你会给我一碗饭吃。如果呢这两个人的关系仅仅是一碗饭呢，这个家庭没有味道，这个家庭就没有温暖。那么所以啊，爱这件事这是多么要紧。而且圣经里面所讲的爱，这个爱字呢有两个，一种是叫做人性，一种是叫做神性。神性的爱无论怎么样爱他会受伤的，好像说夫妇他们很爱了，可是以后呢因为个性不同，结果呢他们中间就受伤了。好像朋友虽然他们桃园三结义，可是以后呢因为利害的关系呢，所以就分道扬镳了，他们就被受伤了。但是神性的爱跟人性的爱不一样，神性的爱不会受伤的。你可以看见犹大带着人要去抓耶稣， 他就给那些人说，天已经暗了，你们看不清楚，不要见人就抓，所以我给你们做一个记号，我跟属于七个嘴的那一个人就是我要卖给你们的耶稣。耶稣知道犹大用亲嘴作为卖他的记号，他从克西玛利园出来还是跟犹大亲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爱不会因为犹大的出卖来受伤。还有呢，就是彼得，耶稣被抓在庭院受审判，那个时候他需要同情，那个时候他需要安慰，可是呢，当有一个婢女看见彼得，他说我你也是跟他一党的，可是彼得说什么呢？我他说我不认识他，你的口音被我认出来，你也是跟随过耶稣的，他就发誓他不认耶稣。那么一看，彼得对耶稣这么辜负，可是耶稣怎么对待彼得呢？到复活的时候，他告诉妇女说，你们告诉门徒活彼得。可见彼得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没有主，可是主呢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还有彼得，所以这是爱，他不会受伤的。第二个果子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果子就是仁爱喜乐。第二个果子喜乐，哈巴谷里面有一段话，他说无花果呢不发旺，他说葡萄呢不效力，他说这一个橄榄呢也不结果，他说呢田园呢不出粮食，他说呢这一个棚里面呢也缺了羊也没有牛，然而呢我因耶和华欢心。你从这句话你就明白，因耶和华欢心，这个欢心从哪里来呢？这个欢心不是从这个物质来的，这个欢心呢也并不是从权位来的。今天世界上人的快乐，他的快乐是在哪里呢？他的快乐呢是在这个权，他的快乐是在利。有一天这个权变了，这个快乐也就变了，有一天呢这个利损失了，这个快乐也跟着损失。所以啊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第二个果子是喜乐，这个喜乐呢是从天上来的，这个喜乐并不是从地上来的。第三个果子呢就是和平。什么叫做和平呢？我想和平这个字呢有调和的意思，这个调和呢有两种调和，一种调和呢是人跟神调和，如果一个人跟神调和呢那很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条路通了，你所求的可以通到神那里去，神要给的能够通到这里人这里来。你看这个人多么有福气，因为他求什么天上的神就会给什么，他要什么天上的神呢就会赏赐给什么，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的有福气。还有呢，不但人跟神调和，人跟人也调和。今天人跟人之间呢实在有很多的难处，误会的难处，冲突的难处，矛盾的一个难处，还有呢计较的难处，太多的难处了，以至于人跟人之间呢你目前眼睛看起来呢就关系不太好了。那么这个社会因为这样缘故呢问题就很多。可是啊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和平，所谓和平呢就是说人跟人能够调和了。为什么人能够人能够调和呢？因为它里面有神的心为心，因为以神的心为心呢，所以他就能够忍受一切的不平，很忍受一切的难处，以至于如此呢人跟人之间就不会产出冲突，不会产出的计较，那么人跟人之间那真正就会达到和平。所以啊，从这里看呢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第三是和平，第四呢是讲到忍耐。各位，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第一个爱是忍耐，最后一个还是讲忍耐。可是前面一个忍耐，后面也是一个忍耐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忍耐呢，应该忍耐到底；这个忍耐呢，应该忍耐成功。我们人呢，有时候都有一点忍耐，可是呢，经不起一再的一个刺激，这个忍耐呢，以后就变作不会忍耐。我在这里就提到了一个雅各，他从前在巴丹亚兰，在他舅父那里呢，神就给他说：“你回到迦南去。”这迦南是什么呢？迦南就代表牛奶与蜜，奶呢这是一个丰富，蜜呢这是一个甘甜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叫这个雅各呢，他去尝尝属灵的丰富，属灵的甘甜。那么雅各呢就准备要回来了，正是在那条路上面他就遇见一个麻烦。怎么一个麻烦？因为他从前得罪过他的哥哥，以后他的哥哥呢听见雅各呢从外地要回到本地，就带着400个人呢要找他算账。算什么账呢？算两条账。一条呢 是长子名分的账，因为他用作一碗汤来换他长子的名分，一条账呢是换父亲祝福的账，因为雅各呢骗取他父亲的祝福，夺去他父亲的祝福，要给他算账，以至于呢这个哥哥就怀恨恨在心，听见呢雅各要从那一条路经过，所以就带着400个人呢就要去找他麻烦。那么这个时候雅各怎么办呢？如果这件事情要是没有对付，迦南就不能进入，迦南不能够进入牛奶以密的地，他就不能够尝到。所谓牛奶以密的地，就是属灵的丰富跟属灵的甘甜，他就不能够得着。如果他要得着属灵的丰富跟属灵的甘甜呢，那么这一件跟他哥哥中间的过节一定要把它解决。那么雅各怎么解决呢？他就看见他哥哥从前面而来，他一边走就一边跪，跪一次呢他的哥哥那个怨没有化开，就跪第二次，第二次呢他哥哥心头那个恨也没有化开，他就跪第三次，第三次呢他哥哥的恨还是没有化开，他呢就跪第四次，第四次没有化开就跪第五次，第五次没有化开就跪第六，一直到第七，并不是说七次，乃是说这一个忍耐呢一定要做到成功。到了第七次的时候，他哥哥里头的怨里头的恨因为雅各的忍耐，所以呢就化开了，因为化开了以后呢，那一条通迦南的路就通了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要通到属灵的路，我们也真是要有忍耐，而后这条路才能够通。那么第五个果子呢，就是恩慈。什么叫做恩慈呢？圣经常常把忍耐跟恩慈摆在一起，意思就是说你光光忍耐不够，你还要有恩慈。好像说人欺负你了，那么你能够不记恨，你能够不报复，这是叫做忍耐。可是那一个欺负你的人呢，他突然间遇见意外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你因为有忍耐，你不幸灾乐祸。可是你不幸灾乐祸，说好啊，这个人欺负我，我不报复他，那么天上的神替我报复他，那么你没有这种思想，很好，这是一个忍耐。可是这个还不够，你还要有恩慈。恩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人遇见意外了，你能够跑去安慰他，他遇见意外了，你能够跑去帮助他，这叫做恩慈。那么所以恩慈是什么意思呢？恩慈的意思是说，人呢扔你一块石头，你呢就还他一个苹果。恩慈的意思呢，就是人呢吐你一口口水，你就还他呢那么一瓶香水，那么这个是叫做恩慈。所以啊，圣灵所做的果子呢，乃是不但忍耐，而且又有恩慈，这是第五个果子。第六个果子就是良善。什么叫做良善呢？有一次一个这个少年人，他在问耶稣良善的福祉，可是耶稣给他怎么答复呢？他说除了神的以外没有良善。那么既然除了神的以外没有良善，我们要看良善，我们只有从神去看，就从耶稣去看，因为耶稣是神怀中的独生子，他把神表明出来。那么你从耶稣看到哪一件良善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，他本来是耶稣的先锋，他本来啊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指着耶稣介绍给人说耶稣就是神的羔羊。他有一次啊，他呢这个耶稣叫他给他施洗，他给这个约翰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给你解鞋带都不配。可是到了他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，他里面就怀疑起来了，他里面呢就不满起来了。从哪一个地方他看见约翰里面的怀疑跟约翰的不满呢？他就叫人说你去找问耶稣，我们所等候的到底是不是他呢？那么既然从前认识他，为什么现在不认识他呢？从前呢尊敬他，为什么现在怀疑他呢？因为苦难。所以各位，有时候苦难呢会给一个人呢心智都变了。可是耶稣怎么样对待一个对他不满的人，对待一个对他怀疑的人呢？也当那一些人来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给那一些人说什么呢？你们到旷野看什么呢？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约翰不是这种人，约翰不是好像芦苇，因为芦苇很细，芦苇很长，风这边吹他那边倒，那边吹他就这边倒，所以芦苇是表明没有骨气。他说约翰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。还有呢，你们到旷野看什么呢？看穿细麻布衣服的人吗？他说约翰不是这种人。 穿芝麻布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表明说在王宫里面养尊处优，可是约翰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，那么所以呢，人家怀疑他，人家不满他，而耶稣呢，他在那里称赞他，称赞对他怀疑的人，称赞对他不满的人，就叫做良善。所以圣灵在一个人身上所结的果子呢，就是结这个良善的一个果子。那么第七个果子呢，就是信实。什么叫做信实呢？各位，虚假的信实的反面就是虚假。虚假呢就是不信实。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很麻烦，好像是法院审一个案子，他可以审一年两年，他可以审三年五年，甚至可以审四年八年。那么为什么缘故一个案子要劳民动众呢？要花费那些时间呢？最主要一个缘故呢，就是人不信实。不是，因为人不信实呢，所以就得查再查；人不信实呢，所以就得问再问，所以弄得精疲力尽。如果人要是信实呢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那事情就很简单了，那事情呢就不会这样复杂了。还有今天你看呢，在这个社会的做买卖，因为人不信实，所以七保八保，什么都要保啊。你看呢，有时候一个保不够，人保不够，还要用物保。为什么用物保呢？你要拿财产来保，你要拿金钱来保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那么所以今天人跟人之间最主要就是一个信的。各位都知道，信就是一个社会大家相处在一起主要的一个因素。如果到了有一天你不信我，我不信你呢，那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就不会这么近了，就会越来就越远了，关系呢就会越来就越坏了。所以信实这一件事情多么要紧。你看我们看见耶稣呢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信实的主。从哪里看见你信实的？有一次啊，人要到克西玛利园去抓他，那么耶稣呢，在克西玛利园出来的时候呢，耶稣就问你们找谁，他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，耶稣说我就是。你看呢，就是有损失也不肯把事说不是。今天我们世界上面的人呢，我们如果对我们利益有冲突了，对我们的利害有伤损了，我们就会把事说成不是，或者把不是把它说成是。所以以至于今天呢，人跟人之间呢会远，最主要缘故在哪里呢？就是不信实。所以啊，我们对人所讲的话常常存着一个怎么样的心呢？你再诚恳啊，你讲的呢再够以实在，但是先来一个不相信。那么因为人跟人当中先来一个不相信呢，也会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就不好。所以圣灵所结的第七个果子呢，就是要信实。那么第八个果子呢，就是温柔。什么叫做温柔呢？温柔啊，不是没有原则，温柔呢也不是没有个性。什么叫做没有不是没有原则呢？好像说你说是我也点头，你说不是我也点头，那这种人就叫做没有原则了啊。什么叫做没有个性呢？没有个性的解析呢，就是说你呢把我拉住鼻子呢我就跟着你走。那么温柔不但不是没有原则，温柔也并不是没有个性。那么温柔是什么呢？温柔呢就是说他呢这个人怎么样呢，就是中国人常常说择善固执。什么叫做择善固执呢？如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，我就会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。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那么我随时随地呢我就可以听人家的矫正，接受人家的一个矫正。那么所以温柔是什么意思呢？温柔并不是表明没有原则跟没有个性。那么温柔是什么呢？温柔就是说呢，我们这一个人呢能够忍气吞声，我们这一个人呢我们能够逆来顺受，以至于呢这样的缘故呢，人跟人之间呢才不会呢动辄就冲突，动辄呢就连红而吃。这是第八个果子。第九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呢？第九个果子呢就是节制。什么叫做节制呢？这个节制呢并不是一个偷懒人的一个借口，节制呢也并不是一个吝啬人的手段。有人说巨人应该节制，
那么我就用节制的来偷懒啊，今天应该节制，那么我就用节制呢，那么来一毛不拔。所以节制不但不是偷懒人的一个借口，也并不是呢一个吝啬人的手段。那么节制是什么呢？节制就是说节制自己，节制呢不是一个节制别人啊。所谓节制自己是什么呢？啊，好像说我们能够在金钱的上面，我们能够把它节制，把它节省。我们节制金钱，节省金钱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啊，去呢帮助一些困苦的人。那么这是讲到节制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，这一个关于圣灵这一个名称呢，不但是这一个动词，而且呢是这个形容词。动词是重要，形容词一样是一个重要。那么所谓动词跟形容词呢，我用一句很普通的话来表明，好像我们对我们孩子说，我给你吃吃吃吃，你到底给我吃到哪里去呢？你既然吃了这么多营养，可是你出不出一个样子，所以吃吃吃这是动词，吃出一个样子这是一个形容词。那么所以啊，圣灵充满这几个字呢，不但是这个动词，而且是形容词，不但是在工作上面的形容，而且最主要的就在生命上的形容。这个生命上形容，就是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结果子。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有圣灵在他里头，要结出这九种果子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神的恩典，给我们今天来讲到九种果子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今天不但是注重工作的成功，我们先是注重生命的成功。生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，你就借着圣灵把生命孕育在我们身上，好叫呢我圣灵在我们里头结出这九种果子来，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荣耀。求主你让我们众人能够接受耶稣做主，好叫耶稣的灵在我们心中结出果子。这样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今天我要给大家思想启示录第四章六节到八节，有一段圣经，它里头讲到四个货物。这个货物呢有很多眼睛，这个货物呢有很多的一个脸面。这个圣经呢常常用作眼睛看得见的来解析眼睛看不见的，人的脑能够明白的来解析人脑不能够明白的。所以呢它用作货物，货物这个字呢并不是植物，也并不是动物，也并不是一般人物。活物这两个字呢是有生命的一个人物，可是这个生命的样式呢，它就用作这个活物眼睛脸面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它开头呢就讲到这个活物它有很多的眼睛。我想眼睛的解析呢就是看见，看见这两个字非常的要紧。我们思想到今天呢这个神的一个对敌叫做魔鬼，他把世人的眼睛弄瞎，因为把世人眼睛弄瞎呢他就看不见了，他抬头呢他看不见上面有神，他低头呢看不见自己的里面有灵魂。那么如果没有神呢，如果没有灵魂呢，那么就像一般人所说的，一个人一死呢就好像草木同朽了，就好像灯熄灭就归无有了。可是圣经里头讲到福音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人的眼睛能够得开，好叫人能够看见。那么这个看见是什么呢？好像说你看见受造物，你就能够知道有造物的主，你看见桌子，你知道有造桌子的木匠，你看见衣服，你知道有制造衣服的裁缝。那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呢能够看见，这是一个人信仰的一个开始。那么看见最主要是看见什么呢？好像说我们人呢从小孩的时候呢，他就会看见到他的将来。什么是他的将来呢？从婴孩那么到这个孩童，这是他的将来。从孩童呢到少年，这是他的将来。从少年呢到青年，这是他的将来。从少年青年到壮年，这是他的将来。可是壮年到了老年，老年以后是什么呢？所以啊， 这个眼睛给人看见，看见人类不但是时间，人类而且有永远。那么既然是有永远呢，所以他如何去度永远呢？以至于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他就不得不来去追求形而上的。今天世界上的人呢，常常所追求是形而下的，可是他就知道应该是追求形而上的。所以一个人的信仰开始呢，可以说是从眼睛开始，是从看见的开始。那么至于说一个或无，是一表有生命的人无，这个生命的样式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啊，圣经就用作四种脸面来代表一个有生命人的样式。第一个脸面是人，耶稣啊，在世界的时候他被称为神子，他不但被称为神子，他也被称为人子。那么既然耶稣是神，耶稣也是人，那么既然他是人呢，他有人的身份，他就尽人的本分。那么什么叫做人身份尽人的本分呢？好像说我们今天一个人在一个国家里面，我们有国民的身份，我们就尽国民的本分。那么国民的本分是什么呢？就是纳税。所以有一次啊，耶稣就叫彼得也去钓鱼，就从鱼的口里面拿出一个银钱，以后就告诉彼得说，你就把这个银钱拿去纳税，因为这是国民的身份，他就尽国民的一个本分。再有呢，他是人，他有人的身份，他是人的儿子，有人儿子的身份，就尽人儿子的本分。那这个本分是什么呢？他在十字架上面就要断气了，在断气以前呢，他的母亲在十字架的底下，他就给他母亲说，母亲看你的儿子。以后呢，就给约翰说，你看你的母亲。他就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，这是人儿子的身份，尽人儿子的本分，知道对他的母亲尽他的孝道。所以啊，一个信耶稣人生命的样式，他有人的脸面，有人的一个身份，要尽人的本分。我们对动物的看法也是一样，你看一条狗，它有狗的身份，它要尽狗的本分。狗的本分是什么？看门守根。还有一条猫，它有猫的身份，它尽猫的本分。猫的本分是什么呢？猫的本分就是捕老鼠。如果一条狗它不去看门守根，你说它有身份而不尽本分？一条猫呢，它不去捕老鼠，你说它有猫的身份，它不尽猫的本分？所以我们一个信耶稣人，如果我是一个男的，我有爸爸的身份，我就尽爸爸的本分。爸爸的本分是什么呢？爸爸的本分就知道对儿女要教。那么如果我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有人儿子的身份，我就尽人儿子的本分。人儿子的本分就是孝。那么如果呢，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他有什么身份，能够尽什么本分呢？那么这个世界里面就不会所谓父不父子不子了。那么再有呢，我们看见一个女的，她有这个妻子的身份，她就尽妻子的本分。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？因为很多人在信仰的上面常常有一点的偏差。什么偏差呢？我就把底下一个例子来讲给你听。有一次啊，我礼拜堂有一个会友，他就住在我们对面，我就跑去探访的时候呢，我给他打门，那么里头就说谁？我说礼拜堂啊，我是礼拜堂的传道人。那么那一个里面一个男人立刻就答了，礼拜堂不在家。因为我就很奇怪，他听见我说礼拜堂，他就用很大的声音说不在家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对礼拜堂一定有一个成见。所以我就在打门，后来呢，有一个男人就来开了，那个脸呢是有一点不好看。他说，我跟你说不在家，你又打门做什么呢？我说很对不起，母母太太不在家，那么我应该来看看母母太太的先生。那么他说，你看我做什么？那么我说，我来访问一下。以后呢，他就说你进来。我一进到他房子里面去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呢，他为什么缘故对我这么生气。他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呢？因为啊，那个时候已经快11点钟了，这个地还没有扫，房间里面的铺盖还没有叠。那么扫地跟叠铺盖，这个是谁的责任呢？做妻子的人，一个是男人是在外，女人是在内，那么他应该料理里面的事。可是这个做妻子的人为什么缘故没有把这个地扫，没有把铺盖叠呢？因为他很忙。他忙着什么呢？因为他忙着呢去教会祷告，他忙着呢去参加探访， 以至于呢，他有妻子的身份，他没有尽妻子的一个本分。所以我们看一个有生命的人物，他是人，他信一年他是人，他信四年他还是人，他就是信到见主的时候他还是人。既然有人的身份，他就应该要尽人的一个本分。第二种脸面是什么呢？第二种脸面是狮子。狮子是什么意思呢？狮子就是得胜，他叫做兽中之王，他可以得胜老虎，他也可以得胜花豹。那么这个今天我们得胜，一个是得胜物欲，如果我们能够得胜物欲呢，就不会有贪官污吏啊。我一个是得胜色欲，我们如果得胜色欲呢，我们就不会惹花沾草，我们就会不会嫖妓舒畅啊，这个社会呢就会很光明，这个社会呢那么就会非常的安和乐利。那么再有我们这个得胜，我们还要得胜什么？还要得胜失败。为什么说得胜失败呢？各位，一件事情的成就并不是说一次你就能够成功的，要经过多少的挫折，要经过多少的一个打击。如果呢你没有得胜这些挫折，你没有得胜这些打击呢，那么那一件事情一定会半途而废，那一件事情到最后呢一定会化作乌有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狮子的脸面是什么呢？狮子的脸面是得胜。第三个脸面呢就是牛。牛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牛的意思就是劳苦。耶稣在世界上面的时候，有一次他跟犹太人在讲话，那么他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。那些犹太人觉得他这句话有一点不伦不类。为什么不伦不类呢？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只有30岁。但是犹太人怎么说呢？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你，你现在还没有50岁，怎么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你呢？可是那个时候耶稣是30岁，可是30岁人家看他已经50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常经忧患，他多受劳苦，因着这样缘故呢，他就显得非常苍老。有一次啊，我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呢，那么我常常喜欢就跟司机就攀谈起来了，我就问他，老伯啊，你今年贵庚？他就笑笑，我今年56岁。你看呢，我已经70几岁，我叫他做老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起来比我更苍老。为什么比我更苍老呢？因为他常经忧患，多受劳苦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就显得非常的老。那么所以牛是什么呢？牛就是愿意这个劳苦。各位，事情的成功怎么样能够得到成功呢？事情的成功呢，就是要奋斗，就是要努力，你才能够付事情，才能够得到成功。我在这个地方就提到一件事，好像说爱迪生是一个发明电的一个科学家，有一次他结婚了，他就带着他新婚妻子呢，就准备回到家里去。可是经过他的化验室，他给他的妻子说，你在这里等一等，我进去一下，我马上就出来。可是他妻子在外面等呢，等了半个钟头先生还没有出来，等了一个钟头他先生还没有出来，以后实在等到不能够再等了，以后这个妻子就下马车要到里面去看看他先生为什么还没有出来。可是进去一看的时候呢，爱迪生先生已经把结婚的礼服脱下来了，在那一个地方摸他电的一个工作。他妻子在后面用着手拍拍他的肩膀，他就转过来给他妻子说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原来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那你看看呢，他全神贯注劳苦在他科学的上面，以至于呢他今天有这样一个成功。可是啊，我们今天要能够劳苦呢，你看一个人，如果你要去带领一个人，你要问着他家里一趟一趟的跑，你要对他呢话一句一句的说，有时候呢你在跪在神面前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你眼泪要一滴一滴的流，而后你才能够把那一个人带得成功。不然的话呢，你怎么能够把那一个人带得成功呢？那么牛呢，第一个解析是劳苦，可是牛还有一个解析，这个解析是什么呢？这个解析就是牺牲。你看看呢，牛呢给农人呢耕田，到有一天呢就被农人就宰了，就帮着牛肉就把它卖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为什么会劳苦呢？牺牲我们的休息。为什么会劳苦呢？牺牲我们的安逸，而后你才能够劳苦，而后呢才能够对人有帮助。今天我们对人不能够有帮助，最主要一个缘故呢，就是我们不肯牺牲。听说啊，第世界 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有一条战舰从夏威夷一个海岛经过，以后呢，罗斯福总统呢，听说就下命令，叫那一个战舰向着一个海岛开炮致敬。那么那一个海岛是一个什么海岛？是一个麻风的海岛。那麻风海岛有什么可以致敬呢？听说在那海岛的上面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大学毕业的时候，神呢呼召他到那个海岛呢去服侍那些麻风病人，去对那些麻风病人传耶稣是世界的救主。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订婚了，所以呢，他的未婚妻呢就给他摊牌，如果他去麻风岛呢就没有他，如果他又要有他，他就没有麻风岛。这两个他要选未婚妻呢还是要选麻风岛呢？以后他就选了那个麻风岛，到那个麻风岛就不是那一些麻风的病人。那么他跟着那一些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，跟着那些病人呢住在一起，跟着那些病人呢吃在一起呢，那么把他一生里面的一切力量呢都贡献在那麻风工作的上面。有一天早晨呢，他在烧开水的时候呢，他要把那个已经滚的开水把它拿下来，可是一拿的时候呢，这个手指没有力量，那个开水就翻下来了，一翻下来那滚滚的水就淋了他两个腿。但是很奇怪，他发现一件叫他害怕的事情，他竟然不觉得疼。为什么他不觉得疼呢？因为麻风，所谓麻风就是麻木，所谓麻木就是知觉没有了。以后他眼泪就掉下来，因为麻风已经沾上他的身体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能够在麻风岛那里劳苦呢？因为他把自己的命都牺牲，因着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他才能够在那里面劳苦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能够劳苦，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最主要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不肯牺牲，时间不肯牺牲，安逸不肯牺牲，休息不肯牺牲，健康不肯牺牲，甚至呢，金钱不肯牺牲。我们怎么能够在人的身上可以有好处呢？所以您的脸面有生命的脸面，第三种呢就是劳苦跟牺牲。那么第四种呢就是阴的脸面。阴的脸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超越。什么叫做超越呢？超越的意思呢，好像阴它生在地，可是它腾空，它就不属于地。所以所谓超越的意思就是生于世他能够不属于世。可是怎么能够做得到？一个人既然是生于世，他怎么能够不属于世呢？各位，今天人呢常常呢因为生于世跟属于世呢，所以呢我们会患得患失。为什么是会患得患失呢？好像说常常中国人说祸不单行。什么叫做祸不单行呢？好像说他的生意失败了，以后呢他马上呢健康就垮了，以后病就上升了，这叫做祸不单行。因为生意失败是一个祸，还有健康坏了就又是一个祸。为什么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呢？缘故很简单，因为他的心在这一个生意的上面，所以生意失败呢，他的健康也就跟着衰败。我常常在飞机场送人的时候，有时候呢就看见呢母子在那个地方依依不舍啊。为什么依依不舍呢？因为啊时间一到，孩子呢乘飞机就要飞走了，所以妈妈拉着孩子的手呢真是放不下。后来航空公司报告了时间到了，这个客人呢应该预备要进入飞机了。这个妈妈到了机门的门口呢，她会对她孩子讲一句话：孩子啊，你去了以后呢我也跟着你去了。以后呢他的孩子坐飞机飞走了，可是这个妈妈她还在这个飞机场的上面。你在这个地方看见，怎么说你去我也跟你去呢？各位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宝贝在那里，心也在那里。那么这个孩子是他的宝贝，所以宝贝呢到了美国去，妈妈的心就跟着到美国去了。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？从前金门炮战，那么结果呢孩子呢他在金门当兵，妈妈呢他就在这个台北。你看过了一条水，你看过了一段路，可是金门炮战也紧张，这个妈妈呢在台北就跟着紧张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宝贝在哪里，
他的心也跟着他宝贝就在金门的地方，以至于金门紧张，那么他的心也就跟着紧张。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见，这个因的解析呢，就是超越。我们怎么能够超越呢？我们能够超越最主要一个缘故呢，就是说我们的宝贝在天上，我们的心也跟着在天上。如果一个人的心要是跟着在天上呢，那么地上摇他的心能够不会被摇，地上呢这个动他的心不会被动啊。一个人的心呢是在地位的上面，所以地位垮呢，所以心就跟着垮。一个人的心是在财务的上面，所以财务破呢，所以这个心也就跟着破。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有生命的人物，他的样式是什么呢？他的样式呢就好像鹰，好像鹰呢就意表说他是超越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思想，一个有生命的人物呢，他应该用四种脸面把耶稣的荣美把它表达出来。有一次啊，有四个兄弟，他们就准备呢要给母亲呢来举行纪念日，可是查来查去了以后呢，大哥没有母亲的照片，二哥也没有母亲的照片，三哥四哥都没有母亲的照片，以后他们怎么办呢？就跟一个画家擦伤，他说我们都没有照片，有什么办法能够用作我们的口来说出我们母亲的样式，你把我们画出一个母亲的像。也画家想了半天，你有一个母亲的一个照片，我怎么画你母亲的画呢？因为那个画家突然间想了，他说好吧，你们哪一个人像母亲呢？以后他们说哪一个也不像，也哪一个都不像。他说你们这个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啊，大哥的脸型呢像母亲，二哥的眼睛呢像母亲，三哥的鼻子呢像母亲，四哥的嘴巴也像母亲。然后这个画家说，那就这样啊，我就采取你大哥的一个脸型，我就采取你二哥的眼睛，我就采取你三哥的鼻子，四哥的一个嘴巴，那么这样呢就把它拼起来，以后呢就画了他一个母亲的画片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一些信耶稣的人怎么能够来表彰基督完全的荣美呢？我们只能够一个人你表彰一方面，一个人你又表彰另一方面，我们这许多人连起来就能够表彰完整的一个基督。那么所以今天我给各位的信息就是，有耶稣的生命一定有耶稣的样式，我们呢借着这样把他的形象能够活出来，能够来荣耀他。这是一个四个货物里面大概的意思。但愿呢我们人类都能够有耶稣的生命，也能够有耶稣的一个样式，好叫他的荣耀在今天还能够显明出来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了，眼睛给我们打开，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了受造的物就能够看见造物的主，眼睛给我们打开，能够看见的前面就是永远，所以我们能够为着永远做预备，接受耶稣做救主。所以求主你赐福给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话，为着这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心也在哪里？那么这个孩子是他的宝贝，这宝贝呢到了美国去，妈妈的心就跟着到美国去。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？从前金门炮战，那么结果呢，孩子呢他在金门当兵，妈妈呢他就在这个台北。你看过了一条水，你看过了一段的路，可是金门炮战也紧张，这个妈妈呢在台北就跟着紧张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宝贝在哪里，他的心也跟着他宝贝就在金门的地方，以至于金门紧张，那么他的心也就跟着紧张。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见，这个因的解析呢，就是超越。我们怎么能够超越呢？我们能够超越最主要一个缘故呢，就是说我们的宝贝在天上，我们的心也跟着在天上。如果一个人的心要是跟着在天上呢，那么地上摇他的心能够不会被摇，地上呢这个动他的心不会被动啊。一个人的心呢是在地位的上面，所以地位垮呢，所以心就跟着垮。一个人的心是在财务的上面，所以财务破呢，所以这个心也就跟着破。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有生命的人物，
它的样式是什么呢？它的样式呢就好像鹰，好像鹰呢这意表说它是超越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思想，一个有生命的人物呢，他应该用四种脸面把耶稣的荣美把它表达出来。有一次啊，有四个兄弟，他们就准备呢要给母亲呢来举行纪念日，可是查来查去了以后呢，大哥没有母亲的照片，二哥也没有母亲的照片，三哥四哥都没有母亲的照片，以后他们怎么办呢？就跟一个画家擦伤，他说我们都没有照片，有什么办法能够用做我们的口来说出我们母亲的样式，你把我们画出一个母亲的像。也画家想了半天，你有一个母亲的一个照片，我怎么画你母亲的画呢？有那个画家突然间想了，他说好吧，你们哪一个人像母亲呢？以后他们说哪一个也不像，也哪一个都不像。他说你们这个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啊，大哥的眼睛呢像母亲，二哥的眼睛呢像母亲，三哥的鼻子的像母亲，四哥的嘴巴的像母亲。然后这个画家说，那就这样啊，我就采取你大哥的一个眼型，我就采取你二哥的眼睛，我就采取你三哥的鼻子，四哥的一个嘴巴，那么这样呢就把它拼起来，以后呢就画了他一个母亲的画片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一些信耶稣的人怎么能够来表彰基督完全的荣美呢？我们只能够一个人你表彰一方面，一个人你又表彰另一方面，我们这许多人连起来就能够表彰完整的一个基督。那么所以今天我给各位的信息就是，有耶稣的生命一定有耶稣的样式，我们呢借着这样把他的形象能够活出来，能够来荣耀他。这是一个四个活物里面大概的意思。但愿呢我们人类都能够有耶稣的生命，也能够耶稣的一个样式，好叫他的荣耀在今天还能够显明出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了，眼睛给我们打开，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了，受造的物就能够看见造物的主，眼睛给我们打开，能够看见的前面就是永远，所以我们能够为着永远做预备，接受耶稣做救主。所以求主与赐福给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话，为着这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早晨呢用着约翰一书第二章来给各位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生命的长进。关于生命的问题呢，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把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信呢有两个福气，一个福气呢是不灭亡的福气，一个福气呢是有永生的福气。不灭亡不过是一个手续，有永生这才是一个目的。所以手续跟目的呢，我们可以应该分清楚。好像说你要去看球赛，你买一张票这是手续，你进到场里面这才是一个目的。所以生命就是神的目的。我们可以从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一个看见了一口树，创世纪看见一口树是生命树，启示录看见一口树也是生命树。所以生命的问题呢，可以说是贯穿了全本圣经。那么我在没有讲的以前呢，我想要给各位思想到马可第一章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可见福音的起头是神的儿子，是耶稣基督。那么既然有起头就有继续，属于是福音的继续呢，凡是得着福音的人他都应该做福音的继续。可是啊，如果要做福音的继续，他必须有一个条件，好像说一个父亲的产业，他要让他的儿子成绩，他一定要等到他儿子长大了，他才能够成绩父亲的产业。如果没有长大，怎么能够成绩父亲的产业呢？那么因着这样，我们如果要做福音的继续， 我们必须要长进，如果不长进就无法能够做福音的继续。那么今天我的题目讲到生命的长进，我从约翰一书第二章拿出三点的给各位思想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要认识神，因为认识神也很要紧，你认识神你才能够跟神相处。好像说从前英国的女王 Victoria 她常常会带着宫女呢化妆做平民到乡下或者到什么地方去出巡。有一次啊，他到乡下去巡视的时候呢，那么遇见狂风暴雨，就没有办法躲在一个房子屋前的底下，但是太阳就要下山了，黄昏立刻就来到了。那天晚上英国女王在王宫里面有宴客，如果这个雨不停不能回去，他要做主人怎么办？所以就给宫女说，你到农家去借一把伞，我们就勉强就回去。当时啊，他们向农家借伞的时候呢，可是农家不认识他，如果借给他，不知道他又会不会还回来，以至于如此的就想了半天。那个宫女跟他说，他说放心，我们明天早晨呢就会把这一把伞送回来。结果那个农家呢就到里面去找，找一根很旧的，找一根破的，找一根就要没有用到丢掉的，拿出来借给他。可是有比没有好了，他们就用作这一把又破又烂的伞呢，就回到白金汉宫去。到明天早晨呢，他们就要把这把伞送回来，就派钦差大臣还送了一点礼物，就把这把伞送回给那农家。那个农家才知道昨天借伞的是英国女王，他非常的后悔。如果认识他是英国女王，不要说新的应该拿来借给他，就是金币也应该拿来借给他。所以啊，认识神你才知道怎么对待神，如果不认识神呢，你就无法怎么样能够对待神。可是认识神就不犯罪，这个不犯罪不是说不会犯罪，不犯罪说不能犯罪。那为什么说认识神不能犯罪呢？因为认识神你就敬爱神，你敬爱神你就不忍伤他的心。好像从前又说他是一个敬爱神的人，他在埃及在一个波提巴家里当家宰的时候，那个波提巴的妻子呢来勾引他，百般来戏弄他。可是又说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来得罪耶和华？他认识神，他不忍伤神的心。还有呢，大卫王他犯罪，先知拿单来到他跟前的时候给他讲一句话，他说你做了这件事，你叫那恶者在神的面前有亵渎的机会。所以人既然知道我们一犯罪，恶者就可以拿着我们罪的把柄到神那里去控告我们，以至于你敬爱神你就不忍叫他的心受伤，叫他的心难受。那么认识神你就会敬畏神，敬爱神是不忍伤他的心，敬畏神是不敢伤他的心。为什么说不敢伤他的心呢？因为一个人犯罪会惹来管教。你看看参孙，当他犯罪了跟大米拉拼在一起了，后来呢神的管教就临到他身上，就叫非利士人把他捆绑起来，把他的眼睛挖了，把他放在监牢里面戏耍。所以呢犯罪的结果呢会遭受神的管教，以至于呢他敬畏神他就怕得罪神。从前大卫王也是，他在八十八的身上犯罪，结果惹来是什么呢？神就给他的报应。后来他自己杀了一个八十八的丈夫，没有想到呢他一年被神惩罚，他好几个儿女都因着这样就丧命了。所以呢认识神不但是敬爱神，认识神而且敬畏神，敬畏神呢就不敢犯罪而且得罪神。那么不管是如何呢，我们虽然说敬爱神敬畏神，我们有一个不愿意犯罪的心，可是我们很可能在偶然犯罪。因为在圣经的里面有两种，有一种呢是叫做故意犯罪，这是存心犯罪；有一种是叫做偶然犯罪，就是被过犯所胜犯罪。 那不管是我们犯什么罪，是故意的罪或者偶然的罪，我们都很可能呢，我们灵里面暗了，我们跟神之间的路堵折了。那么如果灵里面暗了，你在圣经里面你去看不出什么。如果你跟神之间的路堵折了，那么你要祷告呢，你就通不到神那里去，神所答应的也通不到人这里来。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恢复呢？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样告诉我们：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啊，如果希望我们的光重新再亮起来，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重新再一次能够通达，那么在神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，我们认罪，神他就会赦罪。所以生命的长进呢，第一个讲究呢就是要认识神。生命长进第二个讲究呢，就是要遵行诫命。圣经不论旧约不论新约都讲到遵行的问题。圣经里面有一个福字，这个福字是带有条件的。这个条件是什么？这个条件就是遵行。你看旧约的亚伯拉罕，神给他说：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如同地上的沙。那么这样的福是从什么条件来得呢？因为你听见我的吩咐就照着就行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得福，唯一的条件就是遵行。新约有一个玛利亚，他曾经见证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。那么为什么万代称他为有福呢？因为他遵行神要他怀孕生子，他给神说：我是你的使女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。因为遵行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就得着福。那么现在我们看看，旧约有旧约的律法，新约有新约的宪法。那么新约的宪法呢，也是让我们能去遵行的。你在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我们单单用马太第五章来做思想。马太第五章最后一节，你要完全如同天父的完全一样。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完全呢？所以马太第五章，它最少我们可以看见四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他在五章三节说：虚心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五章八节说：清心有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摆出了两个心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如果呢，我们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要跟神的关系建立得好，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要讲究心。所以耶稣跟做撒玛利亚夫人呢，在谈到的时候呢，他说：神是一个灵，怎么拜他呢？必须用心跟诚实，你才能够拜他。那么这个心要讲究怎样的心呢？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，他说：我们心几时归向主，趴子就几时除去。这个趴子的解析是什么呢？摩西从山上下来，因为他的脸发光，犹太人看见他就害怕，所以他不用一个趴子把自己的脸照起来。因着这样的缘故呢，趴子在那里，犹太人就看不见他的脸。如果趴子除去了，犹太人就看见他的脸。所以这个趴子是代表看见跟看不见。那么看见跟看不见，决定在哪里呢？决定这个心。所以说，心几时归向主，趴子就几时除去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跟神的关系要讲究心。这个心呢，是向着神的心。我没有想到大卫能够合神心意，最主要一个缘故就是他的心向着神。他幼年的时候，他的心向着神，这可以从诗篇二十三篇可以看得出来。他说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致缺乏。他用他自己的牧羊呢，跟羊的关系来讲到他跟神的关系。那么大卫在什么时候在牧羊呢？在幼年的时候在牧羊。所以他幼年的时候他的心向着神。还有呢，以后他在逃难，他曾经在诗篇里面说：神是我的磐石，神是我的山寨，神是我的避难所。所以呢，他在逃难的时候他的心也是向着神。还有呢，他在犯罪的时候他的心也向着神。诗篇三十一篇跟五十一篇，他说：神啊，我向你犯罪，我无独得罪了你。所以他在犯罪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向着神。还有呢， 他在富贵的时候，他的心也向着神，因为他曾经这样说：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，我神又贵却在帐篷的里面。富贵他的心也向着神，所以啊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主要是讲究心。这个心要讲究什么心？就讲究向着神的心。所以大卫王幼年的心向着神，逃难的心也向着神，犯罪以后的心也向着神，富贵以后的心他也向着神。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，那么帕子就出去了，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间隔了，我们跟神之间能够呢跟神完全都通了。那么这是要完全第一个讲究。第二个讲究呢，就是马太五章他讲到，你们是盐，你们是光，盐是功用，光也是功用。所以呢，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呢，应该讲究功用。这个功用两种功用，一种功用是盐的功用。盐的功用是什么？是防腐。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常常有很多的腐化，你把一条鱼买回来了，你把盐撒在那里，这个鱼就不会腐了。所以盐有防腐的功用。曾经有过一个台大的学生，他呢毕业了以后，他被派出去建一个工程。那么那个工程呢，开始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就给他送一点礼物，有时候呢就请他来吃饭。那么他刚刚从学校出来，单纯的不得了，他也不知道人家请他吃饭什么意思，也不知道人家送给他一点礼物是什么意思。那么那些生意人呢，到了以后就知道了，这个饭吃下去了，大概口就可以堵住了，这个礼物送给他了，头脑就可以颠三倒四了，所以就开始要偷工减料。那么这个台大出来的同学呢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呢，他就出来拦阻了。为什么他出来拦阻？问说这一个良心起见，问着呢他是一个基督徒跟神关系起见，问着国家利益起见，他不能够让这种腐化下去，所以他就出来拦阻。因为他出来拦阻的缘故呢，所以这个工程就不会腐化下去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呢，基督徒应该有功用，这个功用是防腐的功用。不但是有防腐的功用，而且基督徒是光。光是什么呢？光是排斥黑暗。黑暗是什么？黑暗就是虚假，虚假的对面就是真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今天应该有真实的功用。什么叫做真实的？他外面所有的应该就是他里面所示的。而且什么叫做真实呢？就是说他口所讲的就是他心所想，就叫真实。什么叫做真实呢？一个人有错，如果被人家指着出来，他赶紧低头，他赶紧就承认，这个叫做真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呢，他不但是要有语言的功用，他也应该要有光的功用。第三，他说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。什么叫做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？什么叫做我们的义呢？你看文士法利赛人对圣经他只有在纸上，圣经并不在他的身上。文士法利赛人呢，圣经对他不过是一种知识，不是一种做人的标准。而我们的义不是，我们的义呢，圣经不但是在纸上，圣经乃是读在身上。圣经不但是一种知识，圣经乃是一种做事做人的准则，这是我们的义。那么你怎么样达到完全呢？第四是什么呢？耶稣他就在马太第五章里面说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左脸也给他打；如果有人拿你的雨衣，你外衣也由他拿；如果有人抢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跟他走两里路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告诉我们得胜。一种脸是什么呢？面子。今天世界上的人呢，常常讲面子，爱面子，卖面子，抢面子。但是呢，因着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世界上人很容易就虚假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种虚假的上面要得胜。第二呢，里衣跟外衣是什么呢？就是物质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在怎样得胜呢？我们应该在物质上面得胜。因为今天呢，这个世界有两种引诱，一种是什么引诱？一种是色的引诱，一种是物的一个引诱。所以呢， 我们应该不生不止，我们才不会被不止来控制我们的心，被不止来迷惑我们的头脑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走一里路走两里路，这是劳苦。我们今天呢不是不劳而活，我们要活我们就应该劳，那么结果呢我们肯劳苦，这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个态度。所以啊，你要完全如同天父的完全一样，你应该要讲究心的问题，要讲究公用的问题，要讲究跟法利赛人有分别的问题，要讲究得胜的问题。最后一点呢，你怎么样能够增长呢？他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讲三件事，一件讲这个小子，第二呢讲少年，第三呢讲父老。小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小子是认识父。你看呢，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说认识父呢？因为小子呢我们就应该要学习，我们才知道他是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父呢是有家，我们要过家的生活。所以你如果是认识父，你才知道怎么样过儿女的生活，才知道怎么样能够过神家的生活。我到日本去讲道的时候，我的隔壁每一天早晨王宫有一部汽车来到王宫的地方，把隔壁一个小姐就接去了。原来是什么？原来那是正田智美子，那是明仁太子的王妃。可是他每一天到王宫去受什么呢？去受教导。因为没有受教导，他不知道怎么过王妃生活；没有受教导，他不知道怎么样过神家的生活。所以小子呢一定要受教导，才会过神儿女的生活，才会过神家的生活。第二呢，又是少年。少年是什么呢？少年就是得胜那欧战。所以啊，少年就是要打仗。要打什么仗？里面呢要打肉体的仗，外面呢要打这个世界的仗。所以这个小子的意思呢，就是要做一个得胜的人。到最后一点呢，就父老。父老呢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那么起初原有的是什么呢？起初原有的我们就想到神造亚当的时候呢按照他的形象。那么亚当怎么能够有他的形象？亚当有他的形象呢，因为他把他摆在伊甸园的里面，叫他说分别善恶的树你不可吃，反过来的生命树的树你可以吃。所以亚当被神造了还没有完成，一定要到第二章接受神的生命，而后才能够把神的形象能够把它活出来。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信主的人呢，我们可以得到两样的福气。你看有一次我在坐飞机的时候，从洛杉矶到纽约，有一个小孩子坐在我的隔壁。到中午的时候呢，空中小姐来问我要吃什么，那么我就叫了一个牛排。可是问这个小孩呢，这小孩子是摇头，他不要。赶到空中小姐把我的牛排送出来了，我在那里吃。这小朋友就问我：“先生啊，这一份要多少钱？”我知道这个小孩子弄错了，他以为这一份中餐是要用钱买的。我赶紧把那一个空中小姐叫来说：“这个小朋友他还没有中餐呢。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我问他，他不要。我说：“他不是不要，他以为要用钱买的。”这小孩子不知道，那一张票有两种用处：一种用处呢，给他吃一顿中餐；一种用处呢，能够给他到达纽约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呢有两种好处，一种好处呢做了这种赦免，一种好处呢我们就得到生命。所以啊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得到生命，但是这个生命呢我们应该讲究要增长。求主呢赐福他的话语，我们做祷告。谢谢神的恩典，因着信主耶稣基督不但给我们不灭亡，而且给我们的永生。求主给我们从天上来的信心，因着信的缘故能够得着这两种的福气。向你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信息的题目是奔走天路，奔走天路。
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来给大家思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奔走天路。那十二章第一节呢，它开始的时候就讲到，我们既然有这许多 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这许多见证人呢，就是十一章里面所说的那一些人，听到了亚伯，听到了以诺，听到了挪亚，听到了亚伯拉罕，他每听到一个人呢，用三个字放上去，这三个字都因着信，所以我想奔走天路的资格就是信。今天我们会信有好几个原因，因为人有理性，会做思想。好像说我们看见一个国家有法律，这个法律呢一定要有思想才能够写出法律，一定要有能力才能够维持这个法律。那么如果没有思想，法律怎么写出来？如果没有能力，怎么能够维持这个法律？当然在宇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律，你看见地球会自转，地球会绕着太阳转。那么你看这样一个律是从谁思想出来的呢？这样一个律是从谁的传变来维持的？所以思想就叫我们能够思想到神，所以一个人会信神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我们人有灵性，因为我们人体是需要物质的，所以要吃要喝要穿。我们人有灵，灵需要什么呢？灵就是需要神的。所以啊，从前有一个大学教授，他不信神的，那他的太太是相信神的，那么他的儿子就站在中间，到底要跟爸爸一样的见识，还是要跟妈妈一样的见识？他在两难之间，有一天病了，而且病得非常的严重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妈妈呢就一直劝这孩子要赶紧信耶稣，赶紧信耶稣。可是这个儿子呢，因为爸爸是不信，所以把眼睛呢就朝着他爸爸看，因为他爸爸就跟他说：“我看呢，你还是跟你妈妈信了，信吧。”因为你看，这是灵的问题，因为灵是需要神的，神的才能够给人的心灵呢能够叫做平静，能够叫做安息。第三呢，我们人有悟性，这个悟性是什么呢？我们人会觉悟，会觉悟到世界的路程有一天会走完，世界的时间有一天会结束。那么世界的路程走完，前面是什么呢？前面是灵界。时间结束，结束以后是什么呢？结束以后是永远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度灵界呢？我们怎么样去度永远呢？那么因着这悟性缘故，叫人家不得不追求那形而上的，不要光光追求形而下的。因为日光的底下虽然是虚空，可是日光的以上呢却是不虚空的。所以啊，奔走天路第一个呢就讲到资格，这个资格就应该要信。那么第二，奔走天路的条件是什么呢？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，他一共讲出了四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他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这个重担就是重量。你看呢，一个赛跑的人呢，他不能够这一个身上有重量，所以他鞋子要脱下来，他外衣要脱下来，把身上的重量尽量减到最低，好叫他能够跑得快，能够跑得久，也能够跑得远。那么这个重量到底是指着什么呢？这个重量是指着世界。可是什么叫做世界呢？世界的里面有两种东西，一种东西是物，一种东西是事。所以世界里面有物也有事，可是事跟物是不是叫做世界呢？各位，事是什么事呢？好像读书的事，好像做事的事。物是什么物呢？好像语言降处，那么这个物，那是不是说这个做事的事，是就叫做世界？是不是阴阳见处，那么就叫做世界呢？我想一定不能做这样的解释。而且呢，这个物跟事是神所许可的。从前神造亚当的时候，他叫他去治理，叫他管理，这就是事。把他放在伊甸园的里面的时候，他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你不可以吃，反过来呢，别的果实可以吃，这就是物。所以事跟物都是神所许可的，所以神所许可的是不是就叫做世界？那么既然世界包括事跟包括物，那么事跟物又不能叫做世界，你事跟物在什么地步里面才叫做世界？到了这件事跟这件物，它会迷惑人的心，它会控制人的心，这个事跟物就叫做世界。好像说我们看罗斯福总统，
每一天晚上呢，他要看一段侦探小说。为什么每一天晚上看一段侦探小说呢？因为他一天日理万机，头脑呢忙碌得不得了，他盼望看着一点侦探小说来松懈他的神经，好叫他晚上可以睡得下去。所以看侦探小说并不一定就能够叫做这个世界。好像说我们礼拜天我们有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呢被这个有一点运动，这个运动是不是叫做世界呢？今天人在这个世界的上面坐办公厅坐得太久了，越坐胆固醇越积越多，人的越来越胖，以后呢血压高的病也来了，这个心脏病也来了，所以运动就不能够叫做世界。那么看小说可以不可以叫做世界？可以。怎么样叫做世界？因为看小说看到被小说迷了，看到了没有时间来去读神的话了。那么我们运动，运动到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去敬拜神了，去参加礼拜了，那么那就叫做世界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应该放下各样的重量。那么你怎么能够放得下呢？我在这里用一个比喻，从前英国皇帝他爱上一个美国寡妇叫辛普森夫人，可是以后啊，这个英国的宰相鲍尔温就去逼宫。为什么逼宫呢？因为这是英国王室所不许可的，这个王后怎么可以是外国人呢？这个王后怎么会可以说是寡妇呢？那么结果呢，要叫这个英国皇帝，如果你要这个寡妇你就不要这个英国王位，你要英国王位你就不要这个寡妇。当时啊，这个英国皇帝两个当中只能够选一个，他怎么样选呢？他有一天早晨他就在电台上面广播，他选位，他撇下了他的王位，因为他爱那个寡妇过于爱国这个王位，所以就把这个就放下了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怎么能够放下这些重量呢？如果爱神的心多，我们爱世界的心呢就会少；如果爱世界的心多，爱神的心就会少。所以能够放下重量唯一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爱的一个问题。第二呢，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这个罪这个字有三个意思，因为在英文的里面一个罪字是单数的，还有一个罪字这是复数的。那么什么叫做单数的罪呢？单数的罪是罪性。什么叫做复数的罪呢？复数的罪是罪行。所以保罗啊，他在罗马书有一句话说，我好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愿意做我不能做，我不愿意做我反倒去做。那么愿意做为什么不能做呢？因为罪性在那里面拦阻他去做。不愿意做为什么他去做呢？因为罪性在他里面催逼他去做。我们可以从学生看出来，你看呢，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呢，他常常有很多的感想。怎么样感想呢？到了写周记的时候常常这样说，哇，这一学期啊因为好玩因为费学，就辜负呢老师的苦心教导，就辜负呢父母望子成龙的希望，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这个学期的功课就不好，我下一学期呢我一定呢要重新再来，另一个心智一定不会去辜负老师苦口婆心的教导，不会辜负呢父母望子成龙的希望。可是到了学期结束他依然不我还是一样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立志无上由得我，但你行出来又由不得我。有一个什么东西叫他不能够由得我呢？就是罪性。这是罪第一个解析。罪第二个解析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自己。你看人的自己纠缠着我们，叫我们很麻烦。为什么麻烦呢？好像说我们呢为着要保护自己我们就说谎啊，为着呢要高抬自己那么我们就夸大，所以这个自己呢常常就缠累着我们。还有这个罪的第三个解析是什么呢？就是肉体。神只有造身体，神并没有造肉体。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会叫做肉体呢？好像说我们人有情感，神只有造情，神并没有造邪情；神只有造欲，神并没有造恶欲。 那么今天呢，这个肉体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这个邪情什么地方来的呢？这个恶欲是从什么地方来呢？好像说一个丈夫爱妻子，这个叫做情，可是如果爱别人的妻子呢，就叫做邪情。好像说你用着努力，用着奋斗，你不来享受，这个叫做欲，这是天地良心法律所许可的。如果呢你不努力，你看见巷口有一条鸡，你东张张西望望，没有人看见，你顺手就拉一把把它抓回去到家里去红烧，就叫做恶欲，用不正当手段来满足自己，就叫做恶欲。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，既然人是神造的，为什么神要造人有邪情？为什么神要造人有恶欲呢？这个邪情跟恶欲不是神造的，既然不是神造的，这个邪情跟恶欲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各位啊，200年前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个道理。为什么牛奶会酸？为什么肉会臭？到了200年前，法国有一个医生叫巴斯特，他就研究出来了，因为有一种细菌跑到牛奶去了，所以牛奶就会酸；跑到肉里面去了，所以肉就会臭。那么今天呢，也有一种东西跑到人里面去了，所以身体就变肉体，所以情就变邪情，所以欲就变作恶欲。那么今天呢，叫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你怎样脱呢？今天肉体的问题，今天邪情恶欲的问题，你怎样脱呢？我想啊，就跟着小孩子在大河一样的，哪一边赢哪一边输呢？要看看哪一边强哪一边弱，强的他就赢了，弱的他就输了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没有信耶稣说只有一个我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多了一个他，那么这个我跟这个他在里面好像在拔河一样，那么哪一边赢哪一边输呢？要看哪一边强哪一边弱。如果呢你一直体贴肉体，那么这个肉体就会强了；如果你一直体贴圣灵，那么圣灵它就会强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能够脱去的唯一一条路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常常体贴圣灵的感动，不要体贴肉体的冲动，好叫我们可以胜过肉体一切所有的软弱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跑天路的条件，存心忍耐。存心这两个字就是立志的意思，所以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说有立志的问题。好比说这一个大米里三个朋友，他立志不吃王膳；还有呢，这一个新约里面《使徒行传》，使徒们呢，他们立志呢，遵守神的教训，所以立志，这是一个很要紧。从前在江西曾经有过一个青年人，他的舅父生日，他的舅父是衙门的官，所以他就买了一些线面，买了一些猪蹄呢，准备就候他舅父的生日，所以兴高采烈地跑到衙门去了。以后呢，这个衙门的看门呢，就叫他等，就把他的礼物拿进去，向他的舅父通告，他的外甥来去候他的生日。可是舅父听见他外甥来了，无名火三千丈，气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外甥不学无术，把他的母亲活活的气死。他的母亲就是他舅父的姐姐，所以这个舅父呢，气冲冲地跑出来，把这些礼物呢望着外甥的脸丢过去了，有一巴掌呢就把他打过去，说你还有脸来看我？转身就进入到他的房子里去了。这个卫生被他打倒在地上，他呢一路就起来，就把那些东西捡起来，就把那一些身上呢有灰尘的衣服弹弹干净，以后就回家去了。从那一天晚上开始，每一天晚上他要睡觉的以前，他点一根香绑在中指的上面，这个香越烧越短了，短到这个肉的地方一疼就醒起来，就开始读书。那么这样呢，几年的苦读呢，以后到去科举，结果就被他中了，了状元，到皇帝赏他衣锦还乡的时候呢，他想他第一个地方到哪里去？要到他舅父那里去。他的舅父听说他来了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卫生呢，一定是要来报一掌之仇，没有想到 这个舅父从衙门出来欢迎他的外甥呢，他的外甥扑在地上五体投地，他的舅父就跑过去把他扶起来，就问他说：“外甥啊，你为什么对我行这个礼呢？”因为他的官比他还要大。他的外甥给他舅父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来报一掌之恩，因为这个昏昏沉沉的头脑，没有当年你那一巴掌不会醒过来的，所以我来报一掌之恩。”所以呢，这一个外甥他立志，因为立志的缘故呢，所以他有很大的成就。今天我们跑属灵的道路，我们也应该要立志，我们在这条路才会跑得好。那么他说存心什么呢？存心忍耐。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有很多艰难，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我们有很多困苦，如果你不忍耐，你没有办法你能够跑得上去的。中国人这个忍字，上面一把刀，下面一个心的忍，到呢好像刀在扎心一样。耐字呢，有一边是一个面皮的面子，有一边呢是一个寸子，可是这个面的里面少了两个小花，下面少了一个大花，就是说呢，我这个面子呢被人家撕了两个小寸，撕了一个大寸，我还能够忍受得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跑这条天路呢，我们应该要有忍耐，这条天路我们才能够跑得好。那么第四个条件是什么呢？第四个条件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这个奔字呢，中国人有走字，中国人有跑字，中国人呢也有奔字，但是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？就是奔。这个走跟跑跟奔，奔呢比跑厉害，跑呢比走厉害，可是这样一个翻译呢还是不够好。那么这个奔字按照原文的翻译是什么呢？是强暴。什么叫做强暴呢？好像说一个大汉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他门口乘凉，年纪呢已经是八十几了，已经是老态龙钟了，他看见他颈项上面呢有一条金链，跟他这小拇指一样的粗，如果能够得到的话呢，那真是呢可以很大的享受。所以啊，这个大汉他就跑过去了，要去抢这个老太太的那个金链。可是这个老太太的金链，她是心肝宝贝，怎么能够让她抢呢？所以就给她挣扎，所以就给她喊叫。但是这个大汉，不管你怎么挣扎，不管你怎么喊叫，我要达到目的，就是要达到目的，这个叫做强暴。那么今天我们跑天路，不是用走的，也并不是用跑的，也并不是用奔的。跑这条天路应该用什么态度呢？应该用强暴的态度。这个强暴的态度是说，不管这个天路怎么艰难，不管这条天路怎么危险，我总是要跑到家，我总是要跑到目的，我才能够放下。那么这是跑天路应该用奔、用强暴来作为我们跑天路的条件。那么他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这个前头的路程呢，这一句话呢应该是叫做目标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？信耶稣的目标是什么呢？耶稣的事情一共有五件：第一件生，第二件死，第三件升天，第四件复活，第五件呢是再来。那么前四件已经都过去了，还有一件还没有实现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。可是各位，耶稣再来的时候问题呢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各位，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有两种福气。有一种福气呢是灵魂的福气，灵魂的福气就是说他信了耶稣，他的灵魂叫灵界里面，他不受审判，他也不受刑罚，这是一种福气。还有一种福气是什么福气呢？是身体的福气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的身体呢受时间限制，年纪一大，我们眼睛花，头发白，精神衰败，体力减少，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有一天神要救我们身体。怎么样救我们身体呢？有一天耶稣要再来，如果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他呢要叫他从坟墓里面出来。那么怎么出来呢？如果土葬土化，他怎么出来呢？他要给他一个新的形体，而这个新的形体呢，是一个活泼的形体，是一个不朽坏的形体，是一个存到永远的身体。那么如果耶稣再来呢，我们还活在世界里，他叫我们改变，改变 这个形体跟耶稣的形体相似，那么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允许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的目标呢，盼望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这个不朽坏的身体呢，能够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呢，我们奔跑天路的资格就是信，你信你就有资格可以跑这条天路。奔跑天路的条件，这个条件呢，就是放下重量，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，我们就能够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能够欢欢喜喜呢，在空中跟他一同相会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你对人的拯救多么的完全，不但去救人脱离罪，而且给人一个生命，而且给人有荣耀的盼望，能够有一天耶稣回到地上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在空中跟神相遇。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话，叫众人同蒙恩。感谢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可是这个老太太的经验，她是心肝宝贝，怎么能够让她抢呢？所以就给她挣扎，所以就给她喊叫。但是这个大喊，不管你怎么挣扎，不管你怎么喊叫，我要达到目的，就是要达到目的，这个叫做强暴。那么今天我们跑天路不是用走的，也并不是用跑的，也并不是用奔的。跑这条天路应该用什么态度呢？应该用强暴的态度。这个强暴的态度是说，不管这个天路怎么艰难，不管这条天路怎么危险，我总是要跑到家，我总是要跑到目的，我才能够放下。那么这是跑天路应该用奔用强暴来作为我们跑天路的条件。那么他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这个前头的路程呢，这一句话呢应该是叫做目标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？信耶稣的目标是什么呢？耶稣的事情一共有五件：第一件生，第二件死，第三件升天，第四件复活，第五件是再来。那么前四件已经都过去了，还有一件呢还没有实现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。可是各位，耶稣再来的时候问题呢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各位，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有两种福气。有一种福气呢是灵魂的福气，灵魂的福气就是说他信了耶稣，他的灵魂叫灵界里面，他不受审判，他也不受刑罚，这是一种福气。还有一种福气是什么福气呢？是身体的福气。各位啊，我们今天的身体呢受时间限制，年纪一大，我们眼睛花，头发白，精神衰败，体力减少。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有一天神要救我们身体。怎么样救我们身体呢？有一天耶稣要再来，如果已经离开世间，他呢要叫他从坟墓里面出来。那么怎么出来呢？如果土葬土化，他怎么出来呢？他要给他一个新的形体，而这个新的形体呢是一个活泼的形体，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是一个存到永远的身体。那么如果耶稣再来呢，我们还活在世界里，他叫我们改变，改变这个形体跟耶稣的形体相似。那么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允许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的目标呢，盼望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这个不朽坏的身体呢能够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呢，我们奔跑天路的资格就是信，你信你就有资格来跑这条天路。奔跑天路的条件，这个条件呢就是放下重量，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，我们就能够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能够欢欢喜喜呢在空中跟他一同相会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你对人的拯救多么的完全，不但去救人脱离罪，而且给人一个生命，而且给人有荣耀的盼望，能够有一天耶稣回到地上来的时候， 我们能够在空中跟神相遇，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话，叫众人同蒙恩，感谢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